弟兄姊妹平安，非常高兴在这一次19周年的我们这个教会的庆祝里面，那么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19年，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们真是经历到神在我们中间做了奇妙的工作。那么这一次在这样这几天的聚会里面，我一直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我们要向山举目来寻求神的面。那么这一个向山举目，我们特别我们就这几天里面，我都是用山来跟弟兄姊妹分享。那么我们已经前两天我们已经讲到神要我们来登山，好，登山。那么我们两天之间我们已经登过两座山了，好。那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山，我们今天早上再来看一下，好。那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山，我这边举例了几个山。那请问弟兄姊妹，这两天有来的，你记得我们登了几座山呢？哪两座山呢？西乃山、八福山。那猜猜看今天早上要登哪一座山？哇，感谢赞美主啊！很多人都知道今天早上呢我们要来登锡安山，我们要来登锡安山。那我们一起先来看一段的经文啊。那么我们看一段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二章。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那我们想到现在真的是可以说是一个末后的日子，那最近 这些年里面，我们真是看到好像圣经上讲到的末后的日子越来越多，地震啊，这个国攻打国啦，民攻打民，有许多的症状发生，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是什么，这是末后的日子。那么在圣经上这里特别在这里，有时我们讲到耶和华殿的山的时候，我们讲到神的殿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耶路撒冷，我们都会想到以色列，哈利路亚。那么不但是如此，可是我们看到神的话语说，在这一个末后的日子，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要来前往，而且我们要大家彼此鼓励，说什么？来吧，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要奔雅各神的殿。阿们，哈利路亚。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哈，我已经去过以色列，你们猜猜看我去了多少次？我已经去了27次了。我几乎每一年都去以色列一次，好，感谢赞美主。因为真正想到说在这末后的日子，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要奔雅各神的殿，神的道要来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训诲是出于锡安的，耶和华的言语也是出于耶路撒冷的。阿们，这是上帝告诉我们的话语。那么因此我们先来看一下锡安，想到锡安，锡安呢本是一个宝藏的名字，就是耶布斯城。耶布斯城被大卫攻取了以后，就把它改名叫耶路撒冷，或者又叫大卫的城，又叫锡安的宝藏，还有锡安山、锡安城等等，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指到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说的耶和华的山、雅各神的殿，神的训诲要出于锡安，还有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所看到的这一个图，这是特别讲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情况。你可以看到有个箭头，那你就看见什么？看到锡安山。那么所以在这个图形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话语里面讲到耶路撒冷，讲到锡安山，讲到大卫的城。那我们刚才提到说撒母耳记下里面就讲到，当大卫来攻取锡安的宝藏的时候，攻取了锡安宝藏，就给这个地方取名叫 大卫的城，大卫的城。那我们再看下面一张图，这是现在目前在耶路撒冷，在这个以色列的地方考古里面所看见，所挖出来所看见的大卫的城。你看到一大堆那个石头在那里，旁边还有一个碑，这个都是目前在耶路撒冷在那里所挖出来的，看到大卫的城跟这个古迹。好，那我们再看下面一张图，下面一张图我们就看见，你一看这个图的时候是现在在那里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卫的城，所以你可以看见上面有一个什么，有个以色列的国旗啊，大卫的城，这个地方称为大卫的城。那因为我去过以色列，所以在大卫城的地方，那么就在那边参观的时候，大卫是什么弹琴赞美神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标记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讲到这个年了，在这十九年里面，我们教会一定要对于锡安山，对于大卫的城有更多的认识，或者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根基上面再来做建造的工作。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教会的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圣经里面讲到教会的开始，我们就看见当主耶稣死里复活以后要升天的时候，主耶稣就在那里嘱咐门徒要在耶路撒冷要来等候圣灵的洗。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说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锡安是一个教会的起点。那我们今天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起点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初代教会的起点是开始于这一个五旬节。那我先在这里跟大家看见四个方面。好，初代教会的起点是开始于五旬节。当时耶稣就吩咐这些门徒说，你们不要离开撒冷，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在这里等候，只等到你们领受了圣灵的洗礼。那么当时这些门徒们，主耶稣的这些门徒们，还有有将近120个人，他们就到了哪里去呢？他们就在要等候当中，等候的话就一定需要怎么样，一定需要祷告，对不对？好，所以他们就到了马可楼，到了楼房上面来祷告。其实这个马可楼呢，也就是我们在圣经上面讲到的最后晚餐的时候，要在这个马可楼的地方要来祷告。那这个马可楼，如果从拉丁文里面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吃饭的地方，吃饭的地方，在一个饭堂里面。好，那么这我们看见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在他们当中工作。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这些门徒们圣灵在那里工作，耶稣告诉他们，你要在这里等候，只等到你们领受圣灵的洗。所以他们在那里等候，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五旬节突然之间圣灵就降临在他们当中。圣灵降临在他们当中的时候非常的奇妙，圣灵好像火焰的舌头落在什么，每一个人的头上。那么所以落在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说方言。那方言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来讲说上帝的大作为。所以在那一天里面，当他们充满被圣灵充满说方言以后，我们看见很快的我们就看见有3000人就信主了。好，那我们就一起再来看一下，当时耶稣嘱咐这些门徒要在耶路撒冷要等候圣灵的洗的时候，我们一起看使徒行传第一章4-5。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要领受圣灵的洗。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要来领受圣灵的洗的时候，不是好像我们常常讲到我们看到我们有时候会很害怕，有些人会很害怕，因为有些人在圣灵里面你觉得他不受控制，有些人在圣灵里面他会倒在地上，有些人在圣灵里面哇，好像有一些很多稀奇古怪的症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受圣灵的洗或者在圣灵里面，我们不太能够，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接受，心里 总有一些的害怕，但是领受圣灵的喜最大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最大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我们领受圣灵的喜，我们有圣灵的工作，最大一个目的就是要为福音的缘故。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里面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怎么样？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都要为主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我们要领受圣灵，要领受圣灵的喜，一个最大的一个目的，不是因为有一些圣灵的表象而已，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为福音的缘故。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升天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大使命传给门徒们。今天我们也要领受这个大使命，把福音要传到哪里？要传到地极，哈利路亚。但是我们需要有圣灵的能力。那我们就看见这个是耶稣在当时所跟他们所说的话语。那么当时主耶稣在说的时候，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灵的能力，所以这些门徒们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就在那里祷告。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哈，我们在图表上现在目前这是在耶路撒冷，在这个马可楼上面，在这个西安门哈，你可以看见有这个西安的门。那么这个西安的门呢，其实这个西安门上面有很多很多枪打枪的那个子弹的这个记号在那里。那么从这个西安门走进去里面呢，就会看到这个马可楼，就是这个楼房。这个楼房呢，过去刚才我提到，在拉丁文里面意思就是吃饭的地方。那么如今呢，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就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这个也是这个最后晚餐的地方哈。所以现在这个都是在那边我们所看到古迹。那我每一次去这个耶路撒冷，进西安门一定会去马可楼。去马可楼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会在这个马可楼上面，就在那里一起的祷告，好像也能够经历一下这个主耶稣所告诉他们的，你们要在这里什么？你们要在这里祷告，你们要在这里等候，你们要领受圣灵的浇灌在你们当中。所以当时的这些门徒们，他们在这马可楼上不只是十一个门徒哈，还有什么？还有120个人，他们在这里等候祷告。然后五旬节到了，那么圣灵就开始说方言哈，等一下我还会再解释方言。那么当他们开始说方言的时候，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们说方言的时候是在讲说上帝的大作为。就好像今天早上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唱到什么神迹要发生，我们在那唱诗歌的时候，我们看见有神的荣耀要显现，神的大能要显现出来，感谢主。所以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在那里讲说方言的时候，哇，好奇妙！因为这个方言的声音非常的大声，就吸引了附近的这些城市的人居住在不同地方的城市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来，他们要来看看到底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在这里聚集来到的时候，就听见什么这个人说我的家乡话，那个人说我们的家乡话，所以大家都非常惊讶，说哎呀，这些120个人是不是被这个新酒灌满了哈？所以当时的彼得和十一个门徒，他们就站起来来分享上帝的信息。那我们就先看一下哈，在耶路撒冷，这个声音这个方言的声音一响的时候，众人都来聚集，听见他们用乡谈来说话，就非常的纳闷。那我们先看到这个地图哈，这个图画，这是我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一群人就在什么？我们就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地方哈，去经历一下当年那些各国的人聚集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要来看这个奇妙的工作。那么这个地方也就是他们领受方言，在这个方言在这里传说出去，讲说神 大能作为的时候，神在那里的一个工作。感谢赞美主。那么因此呢，当彼得和十一个门徒站起来在那里分享信息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彼得就特别提到，他说神说啊，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不但是如此，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庆祝19周年的时候，我们要感谢赞美主，因为现在正是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下来，在我们当中凡有血气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什么？异梦。哈利路亚。神的仆人使女都要被神的灵所感动。感谢赞美主。到那个时候，我告诉再一次要说，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喜，圣灵的充满，不是要我们只有一些现象而已，不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使徒行传这里说到，他说到那个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哈利路亚。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就在那一天里面，领受彼得在那里的传讲分享的信息的时候，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添了多少人呢？门徒添了3000人。哈利路亚。那一天他们听了以后，哇，门徒增加3000人。而且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说，众人听见这话的时候就觉得什么？扎心，就觉得扎心。所以呢，就对彼得跟这些使徒们说，好，那我们应当怎么行啊？彼得就说，你们个人都要什么？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好叫你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你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感谢主。所以在那一天里面，这些领受的人，领受这个话语的人，他们受洗，门徒添了3000人。不但添了3000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就从那一天开始，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圣经话语告诉我们说，就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就天天的同心合意，恒切的在两个地方，在殿里且在什么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对，吃饭很重要啊，存着这个心来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然后怎么样呢？主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弟兄姊妹，你盼望这样子事情可以在我们亚特兰大的教会里面发生吗？哈利路亚。我们要登锡安山，我们要来到神的殿里面，要来跟神呼求。所以我们想到圣灵跟神的殿是没有办法能够分开的。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刚才我们已经提到，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他们领受圣灵的洗的时候，教会才开始。那一天增加了3000人，这3000人就从那一天开始，天天的在神的面前祷告，在神的面前啊，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遵守上帝的话语，他们读神的话语啊。在那个时候，每一天得救的人数就不断的来增加。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教会就是从这里产生的。今天我们要讲教会怎么开始的，教会是在圣灵的火里面产生的，教会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产生的。那么今天这个初代的教会，也不是使很多人说使徒行传不是到第28章才结束，使徒行传初代教会从第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教会怎么样都是在神的面前。感谢赞美主。所以建造成为神借着什么圣灵居住的所在。那主的话语告诉我们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还要把天国的钥匙 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因为教会有圣灵居住在其中，我们要被建造起来。神的灵也给教会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就是天国的钥匙。哈利路亚，这个钥匙可以捆绑，可以释放。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能力，可以捆绑，可以释放。我们可以捆绑仇敌的作为，我们可以让人的心从仇敌当中，从黑暗当中被释放出来，进入神爱子的国度。阿们，哈利路亚。那么所以圣灵与教会是不能分开的，因为圣灵就居住在神的殿堂里面，居住在神的殿里面。那我们今天讲到神的殿，不只是教会是神的殿，我们也看到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只要你是信耶稣的人，你就是神的殿，你就是神的殿。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说到，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就是神的殿。不只是教会是神的殿，教会其实是每一个有神的灵居住人聚集在一起奉耶稣的名来祷告的地方，就是教会。阿们。好，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也是神的殿，神的灵居住在你的里面。阿们。好，现在你对自己说，我是神的殿，神的灵居住在我里面。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神的灵居住在我们里面。那么神的话语在这里告诉我们，我非常喜欢犹大书一章二十节里面说到，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今天我们这一个有神的殿的人，神的殿在我们的里头，我们的教会有圣灵居住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要记住这一句话，你们要在什么？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至圣的真道就是上帝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一本圣经。阿们。好，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要研读上帝的话语，我们要按照上帝的话语而行，并且要在什么？圣灵里面来祷告。那有时候我们一想到在圣灵里面 来祷告，我们就不知道到底什么叫做圣灵里面来祷告。其实在圣经里面，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里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来祷告祈求，并且要在此警醒不倦，还要为众圣徒。我们需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来祷告祈求，还要为众圣徒来祷告。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与圣灵配合啊，来一起在圣灵里面来祷告呢？我们看见我们跟圣灵配合，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祷告就是一个关系的建立。祷告是我们要花时间，我们要跟神，神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祷告，圣灵的祷告与圣灵配合的时候，这个祷告需要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预备一个圣灵向我们说话的环境。那么圣灵对我们说话的一个环境，这一个要与主相交，与主相遇， 与神在一起的时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每天24小时的生活里面，随时多方我们都能够怎么样与神来相交。你煮饭的时候可以，上厕所的时候可以，洗澡的时候可以，你开车的时候可以，或者你今天在家里面预备一个地方，一个房间也可以哈。很多年前我听到那个 Dick Eastman， 就是 Every Home for Christ 的一个那个负责人，他在那里分享，他说当他在年轻时做 youth pastor 的时候，青年传道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很希望跟神有一个更亲密的时候，能够跟神在一起，他觉得他在侍奉里面需要有能力。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也很贫穷，也没有什么觉得什么地方可以在那里好像有这样子地方可以来祷告，他就什么，他就在那个教会的那个 electric 就是那个什么管电线啊，电缆啊，冷气啊，这个 房间里面，他就在那个地方就开始做祷告的生活，与神在亲近。哈利路亚！现在EHC 的这一位Dick Eastman， 哇，他们的事工做的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他们的服事，叫万国族家布道会，哈，预备一个圣灵可以向你说话的环境，跟神在一起。并且呢，我们也需要来敏锐圣灵的声音。那我敏锐圣灵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可以每一次与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跟神说，哈，你今天要我如何来祷告，求神的话语向我们来显明。主，你今天要我如何为这个人，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感谢主，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从三月份开始就用 RPG， 所以我听见你们每天早上都在感谢神，这是神在我们这个教会所做的工作，太感谢主了。听到你们的牧师师母我来的时候，他说我们本来只是准备40天的，现在我们准备到明年教会20周年才停止。哈利路亚，说不定你们到20周年说我们还继续下去啊。感谢赞美神，我们需要有一样环境让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工作，问问神你要我如何来祷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在我们里面，如果跟我们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说 no 的时候，我们就要顺服神。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微小的声音说 go， 我们就要什么，我们就要遵行。好，所以我们需要与圣灵来配合。那我们不但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成为一个祷告的器皿。那么这个被圣灵充满，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就有两种的情况的祷告，一个叫做用悟性祷告，一个又叫做用方言祷告。很多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觉得，如果我们今天要讲到在圣灵祷告，在圣灵里祷告，好像以为就是只有在方言里面祷告。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在圣灵祷告是这一个人有没有在圣灵的里面。如果这个人是在圣灵的里面，悟性祷告也叫做在圣灵里祷告，方言祷告也是什么，在圣灵里祷告。但是许多的时候，因为我们用悟性祷告比较多一点，哈，比较会一点，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啊，人家一提到用在圣灵里祷告，哎呦，就觉得我这个祷告算不算呐？是什么叫做在圣灵里祷告？其实一个人在圣灵里面，你的悟性祷告、你的方言祷告，都叫做什么？在圣灵里祷告。但是我相信我们在教会19年了，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登山，我们也能够什么，再一次来经历，不只是要用悟性的祷告，我也要用什么，方言来祷告。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4章2节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谁说？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面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我再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哈，讲到这个在灵里祷告，在方言里面的祷告。我记得我自己的女儿在9岁的时候，我就一直为她祷告，我很希望我的女儿能够被圣灵充满。因为我那时候看到有一位姐妹写一本书，在她书上就说到她的女儿9岁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哎呦，我真是羡慕得不得了。所以我就为我的女儿祷告，说求神也让她能够被圣灵充满。好，那么就在那个时候我为她祷告时，有一天我的女儿你知道9岁嘛，才是小学的时候，她那天放学回家就跟我说，妈妈，今天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哦，我中午吃饭的时候啊，我周围一看，我看到树没有动，哈，一切都很平静，但是我觉得有一阵风吹来，哦，他说我就觉得很奇怪。那我一听啊，哇，我就非常的兴奋，我就想到五旬节的时候，哈，忽然之间有一阵大风吹过，因为我在为我的女儿要被圣灵充满祷告。那我就跟她说，这样子好不好，那个下次你明天如果你再感觉到有一阵风吹过的时候，你赶快就跟神祷告说我要被圣灵充满。那我这个妈就很急，所以第二天呢中午的时候，我就所以她在吃饭，一吃完饭我就急急忙忙问她一句话，今天有没有风。那我的女儿就说有一点啊，昨天比较大， 所以呢，我看完他吃饭以后啊，我说今天还是有风哈，所以我就赶快坐到我的车子上面，就开始为我的女儿祷告。我说主啊，这是求你啊，让你的风吹在他身上，让他能够领受被圣灵充满。我就一直坐在车子里面，就为我的女儿来祷告。整个的车子就因为祷告啊，时间有一段时间，所以整个车子里面都雾气，然后水气啊都在里面。忽然圣灵就对我说：“你怎么这么自私，只为你的女儿祷告？”你应该为那个每一个参加祷告会，那个我们当时祷告会的时候，不但有大人参加，我们也有小孩子也会在祷告会的时候来教会，大概有个十个左右的小孩。他说神就跟我说，你不但要为你自己的女儿祷告，你要为这些孩子也祷告，也要让他们什么得着圣灵。就像刚才讲到末后的日子，神的灵浇灌下来，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儿女也都要怎么样，我们都要有领受。所以那天晚上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就祷告，后来就邀请这些小孩子也到前面来，就为他们来祷告。感谢主，在当天晚上就有许多的孩子们就被神的灵所充满，有的人真的就看见异象，就看到说哦，有个小孩说我看到有天使围绕在讲台前面啊。有一个小孩是说我看到一个异象，看到我前几天摔跤受伤哈，那个膝盖很痛，可是天使用他的手来摸我的膝盖。反正那天晚上就很多的状况发生，那我就看到我的女儿就在圣灵工作的时候，她就倒在地上，然后我就凑近她，哎，我就发现我这女儿怎么在说方言呢？我就觉得很惊讶，她在地上说方言就大概说了半个小时。那当天晚上回家，因为第二天还要上学，我就没有多问他。第二天早上我送他上学的时候，我就很急忙地问我的女儿说：“哎，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在说方言？”她说：“好像是。”我说：“你明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她说：“不知道。”没关系呀，神知道就好。哎呀，我心里想，这不是圣经里面讲的吗？说方言的时候自己不知道是什么，讲说神的奥秘，神知道就好。我那时候就非常感动，然后我的女儿就跟我说一句话，她说：“妈妈，她说当我倒在地上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班上有一个同学，他说这个同学跟他讲，我很想去教会，想去信耶稣，可是他的妈妈是一个佛教徒，不准他去教会。我的女儿说，我想到他这么想去教会，我就一直为他祷告，希望神可以给他有机会，让他能够去教会。所以他说，当我在那里拼命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心里一直要为他祷告，可是我觉得我嘴巴里面的那个话语啊，那个状况，他说忽然之间我就开始开始说方言。哇，那天我非常的感谢主，我说主啊，我真是经历到说方言是什么，讲说上帝的奥秘。说方言的时候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说方言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说方言的时候是为着有很多的人在黑暗里面，很多的人他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有时候你会不会发现你为一个没有信主的人祷告，不管是你的朋友也好，是你的家人也好，是一个谁，你为他祷告，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个人总是不信主，总是好像有一个黑暗的权势在他的后面。但是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神知道那个人最需要什么，神知道那个人身上的捆绑是什么，神知道那个人身上的黑暗是什么。所以在方言里面就要挪开这些黑暗，拦阻神认识神的计谋，好让什么，这个人有机会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感谢赞美主。好，所以弟兄姊妹，若是你盼望能够得着方言的祷告，好，就为不信主的人祷告。我们感谢赞美神，很多的时候我们为那些不信主的人迫切祷告，这个人就什么，得着方言，他就可以更多的来为人来祷告。那么因此我们看见，我们不只是刚才所提到的，我们不要消灭着圣灵的感动，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成为一个什么 祷告的器皿，好，在圣灵祷告，用悟性来祷告，也用方言来祷告。那我们到底要如何被圣灵充满呢？啊，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到39节里面说，他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什么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在那里，就先在这个祝棚节，就节期最大节期的末日最大之日，就是祝棚节的时候，耶稣正站在那里说，人若渴了可以到什么，到我这里来喝。虽然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这个得着荣耀就表示耶稣还没有什么死里复活得着荣耀，啊，那么但是主耶稣已经把这样子的话语告诉了他的门徒，也告诉了今天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如何能够被圣灵充满呢？是我们里面要感觉到自己渴了。所以耶稣说什么，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希腊文里面的这个腹中这个词的意思，是表明一个人最深处的一部分，表明了你的灵魂、你的思想、你的感受、你选择的种位。主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得着荣耀，但是今天我们所信的主他已经得着荣耀，他已经从死里复活，现在什么，在父神宝座的右边，阿们，哈利路亚。那么因此耶稣给我们一个方式，告诉我们一个方法，你怎么样可以得着呢？你就是要带着什么渴慕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阿们。好，渴慕的人，我们渴慕要来喝，我渴慕的人，神的话语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圣灵是要给渴慕的人到他面前来，而且特别讲到什么，信的人，信的人，你信吗？信吗？信的人。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机会，只要我们渴，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得着。这是主耶稣得着荣耀以后，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所以耶稣如果不升天，圣灵也没有办法工作。我们看到主耶稣升天以后，要门徒们，门徒已经跟耶稣在一起多少年了，跟耶稣在一起已经起码3年半的时间，这些门徒们都还没有被圣灵充满哦。所以主耶稣跟他们说什么，我升上去以后，你们仍然要在耶路撒冷等候，要等候，要被圣灵充满，要等候圣灵的喜，要得着圣灵的能力，是为着什么，福音的缘故。阿们，感谢赞美主。那么因此我们再一次回过头来看到说方言，不过我刚才已经跟你们提到说方言，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开始说方言。这个方言不是你以前学过的语言，方言是在神的圣灵的感动里面直接从神来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听到有些人说啊，我说一句你就说一句，方言不是copy 的，方言不是我教你你就会说方言的。方言是什么？是从神来的。神的话语很清楚说方言是从神来的，阿们。好，讲说但是我们需要带着一个渴慕的心。那方言呢是什么？是说起别国的语言来，说起别国的语言来。方言的别国的语言里面是来讲说上帝的大作为。那么说方言能够帮助一个信主的人，让他知道他能够领受圣灵的喜，这是一个好像可以说是一个很初步的一个明显的证明，他是受过圣灵的喜，能够说方言。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在圣灵里面祷告呢？因为圣灵是祷告改变的大能，也是帮助我们可以面对征战。在圣灵祷告里面，面对征战是就是要将灵魂抢夺回来。在圣灵里面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我们在生活在侍奉里面的得胜。那么圣灵是一个祷告改变的大能。那么哥林多后书第3章17节18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 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里面的祷告是我们能够被改变，改变能够跟主的荣耀跟主的荣光来反射。今天我们在圣灵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什么改变的大门，哈利路亚。那么在圣灵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面对征战。好，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还有什么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二层天。你知道我们每个人是处在三层，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三层天里面。第一层天就是我们现在的地上，第二层天就是什么空中掌权的执政的幽暗世界管辖的，也是看见这个地上的这个世界上的那个魔鬼所掌权的这个地方是二层天。我们还有第三层天是上帝的宝座。好，那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许多时候这圣经上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掌权的黑暗的权势。所以我们信主的是把一个人要从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什么爱子的国度这一个征战里面。好，那我们看见我们有圣灵的能力，我们才可以不凭着血气来征战，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征战。那么因此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三节到五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来征战，因为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把人的心意夺回来，使他都能怎么样顺服基督。所以我们属灵的征战是要把这个人从黑暗里面救出来，从魔鬼的手中救出来，从他的那个偶像的权势里面救出来，从罪恶的里面救出来，从他旧有的习惯里面被救出来，可以归向基督，哈利路亚。那你说我们要去征战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生活能得胜，有时候我们真是觉得虽然知识知道，但是感觉怎么还是做不到，心中还是怕怕的。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不用害怕，因为我们有两位代求者，我们有两位代求者。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两位代求者是谁呢？好，感谢主，就是神自己啊。好，在天上有神的宝座，我们还有谁？我们有这两位代求者，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在为我们代求，还有就是圣灵在为我们代求。那么主耶稣基督呢，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好，耶稣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弟兄姊妹，何等的宝贵，你是主耶稣代求的对象，哈利路亚。耶稣在里面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主在那里为我们祈求的时候，也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为我们来抵挡那个仇敌的攻击，仇敌的定罪。好，哈利路亚。那我们看见我们还有圣灵在为我们祷告，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需要跟需要一起来配合。好，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说到，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谁帮助啊？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什么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来祈求。那我们再接下去，我们看到这个，我把它画了一个图给大家看。通常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说 Logos， 所以神的话语它的真理我们看见叫 Logos。 可是你有没有听过，我们还常常讲到什么 Rhema 是什么？就是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这本圣经当我们读神的话语，有圣灵的帮助，有圣灵的启示，有圣灵感动，有圣灵光照的时候，哇，你今天就觉得怎 什么这一节经文好像就是对我说的，这一节经文就是对我在这个环境在这个时候最有帮助的一句话，那就是什么，神的 Logos 就变成 Rhema 了，这个就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光照。好，那么圣灵呢又是代求者，那圣灵的光照在我们信徒的身上就成为 Rhema。 那么圣灵是按照天父的旨意来替我们来呼求。好，我现在想要做一个示范，好，把这一段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做一个示范的表演。那我现在需要几个人到台上来成为帮助者，好不好？好，维松一个吧，好，那个穿黄衣服的弟兄啊，刚刚在敬拜团的啊，那两位啊，再找一位再找一位弟兄，那个还有哪位弟兄自愿呢、啊？愿意来台上帮忙的？啊，那边有一个年轻人是吧？啊，那个穿黑衣服的，哎，那个这位弟兄上来没关系，就是你穿格子衣服的啊。好，请你上来哈。好，再找一位弟兄，那个穿黑衣服的弟兄，那个戴眼镜的。哎，对对对，这个也上来哈。好，我还要再找一位，姐妹好了，有没有姐妹大胆一点的，愿意上来做示范的？有没有哪一位啊？姐妹 ，Karen 好了。好，那我们今天要在前面，来来来，站在前面，先站一排哈，我们来做一点小小的示范。那在这个示范里面呢，哈，OK， 好，那我们在那个没关系，就在这里。好，我们就这一二三四五啊，再来一位弟兄，这个弟兄好了，哎，对对对，你来一下，好，对，请你再来一下 ，OK， 好，来，这位弟兄，你站在这个位置哈，站在这个位置好。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呢，那个姐。OK， 好，你就在那里没关系哈。好，那我们在这里哈，我今天要做把罗马书第八章做一个示范哈。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说，我们软弱的时候有谁帮助呢？有圣灵来帮助我们哈。圣灵用什么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替我们。代求，那所以在这个台上呢，我们就用这三个人哈来表明圣父、圣子、圣灵，好不好？好，那对，维松你，不过他年纪也最大哈，所以呢，他站在中间，他是在代表什么？圣父的位置哈。好，那在天上圣父的旁边是谁呢？好。耶稣在什么？在圣父宝座的右边，所以你呢？就做耶稣哈，你耶稣还有圣灵呢啊，那另外一位就是圣灵哈。那么圣灵现在没有在天上，圣灵什么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升天以后，差遣圣灵在我们中间，永远与我们同住。但是并不是说圣灵是耶稣升天以后才有圣灵的工作，只是圣灵与我们永远同住，是在耶稣升天以后才永远与我们同住。但是在主耶稣的时代，在旧约的时代，有没有圣灵的工作？有，也有圣灵的工作。好，所以呢，你呢，就是圣灵与什么？与我们同住。好，与我们同住。那你呢，就做我们现在的一般的所谓的信徒哈，所谓的信徒。好了，那个哎，这两个来，这两个人来，站在这里，站在这里哈。好，你们三个，你们两个还在天上哦，不，掉头。那所以呢，你呢就做我们现在一般的圣徒哈。那么圣经上说到我们的软弱有什么？圣灵来帮助。那 Karen， 你讲个大家可以知道的软弱吧。
软弱。
需要圣灵帮助的，
可以持续的，就是一直用方言祷告。
愿意，他希望能够持续的用方言的祷告，所以有的时候没有办法用方言祷告，或者就像我刚才说的，在圣灵里的祷告，就觉得啊，我今天没有用方言祷告，我大概就是不是在圣灵里面。好，所以有的时候会心里面会有很多的冲突，有很多的挣扎。你知道圣灵呢？ 知道他的软弱，就要来什么，成为他的帮助者。那么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圣灵是什么？是我们的保惠师，我们的力量。那好了，你知道当我们有这样子一个软弱，我想用方言祷告，可是我今天没有，我们心里面有的时候就会什么，就会有自责，我们就会有控告。好，那么自责这个控告呢，也会什么，不但是自己有自责有控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自责跟控告里面就给仇敌有一个空间，让他来控告我们。所以圣经上呢，来，你做魔鬼哈。我特别找个穿黑衣服的人他就做魔鬼哈。那样你知道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就说什么，仇敌魔鬼会控告我们，他会控告我们，也会让我们什么，自己控告自己，他会控告我们，他会用谎言来欺骗我们，所以你现在就在控告他了，他不敢了他就在这里控告他，魔鬼就在那里控告他。那么控告说，你看你这么差劲，你还说你是基督徒，你还说你有被圣灵充满，你看你现在都不能用方言祷告，所以什么，魔鬼就一直站在你控告他。那你控告他，你越控告你就越觉得自己不行嘛，所以就越来越软弱嘛。哎呦，越控告，因为你知道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知道祷告很重要，在方言祷告很重要，悟性祷告很重要，在圣灵里祷告很重要，可是你会不会常常觉得，我在软弱的时候，我知道重要，我就没有力气祷告，我知道重要我就没有办法来祷告，我就觉得虽然重要我就想逃避祷告，有没有这种情况？那就是我们的软弱，这也是什么，仇敌来控告我们的情况。所以这个仇敌在这里控告的时候，难怪耶稣说什么，如果耶稣没有控告我们，没有人能控告我们。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现在在天父的右边正在为我们代求，为我们要来挡住仇敌的控告，仇敌的欺骗，正在为我们祷告。然后呢，圣经上说鉴察人心的，谁鉴察人心啊？圣父鉴察人心的，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按照父的意思正在为我们代求，阿们。好，那么圣灵晓得天父的意思，所以圣灵的祷告虽然在圣经上说圣灵用什么，说不尽的叹息。弟兄姊妹，圣灵的叹息跟人的叹息不一样，人的叹息没办法了，唉，叹口气，人怎么走到尽头的时候，唉，叹口气，我觉得我很痛苦的时候，我叹口气。圣灵的叹息不是没有办法的，不是这么弱的。圣灵的叹息是把上帝的心意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哈利路亚，是把神的鉴察人心的意思带到我们的生命中连来，哈利路亚，阿们。好，所以呢，虽然他一直在那里被这个仇敌在那里控告，只是耶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旁边，在为我们代求，而且这个代求是有意义的，是把天父的旨意要带给我们。那么所以当天父的旨意带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难怪这个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说，好，虽然我们在患难中，我们在逼迫当中，我们在这个饥饿当中等等，都不能叫神的爱给我们隔绝。这是什么？圣灵要把天父的旨意告诉我们，表明没有一个环境，没有一个情况能够让神不来爱我们，让天父不来爱我们，让耶稣不来爱我们。No way, 没有一个方法。那么我们感谢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啊，其实神给我们身上穿了一个什么？公义的义袍。这个公义的义袍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把这个公义的义袍穿上。那么这个公义的义袍在使徒行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公义的义袍是什么？白色的公义的义袍穿在我们的身上。好，那么在这个圣经里面，旧约里面 撒迦利亚书曾经讲过，在神的宝座的面前，你知道仇敌会来控告我们。撒迦利亚书里面讲到，他来控告我们的时候，就好像现在我们 在神的面前，我们软弱的时候，仇敌就在旁边一直控告我们。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觉得我污秽，我肮脏，我破烂。所以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就说，神就差派天使给我们穿上公义的衣袍。你穿白色，所以你是天使啊、哦！你就什么，你就给他穿上什么公义的衣袍。感谢赞美主。所以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非常感谢主。我们需要在圣灵祷告，我需要依靠圣灵。我们虽然在各样各式的环境里面，我都需要什么？圣灵的帮助，我需要圣灵给我们力量。阿们，谢谢你们几位，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这幅图就比较清楚一点了吧，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看见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呢，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在这里分享到说圣灵会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帮助，圣灵是与教会、与神的殿、与我们的关系是何等的一个密切。那么今天在这样子一个19周年我们庆祝的时候，我们要求神让我们这一个教会，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要上锡安山，我们都要来等候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我们都这一个圣灵在圣灵里面祷告，在神的话语上面来扎根，在神的话里面能够来被受造就。阿们，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呢，我们才可以再一次我们来体会，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神对教会所说的话语。马太福音18章18节到20节说到，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我们就需要再一次回到神对教会的一个心意。刚才我们在马太福音16章里面已经讲到，神给教会的权柄能力是什么？有捆绑，有释放，好，有捆绑释放。那么这个教会是谁呢？在马太福音18章这里告诉我们，只要有两个人在一起奉主的名聚会，这就是什么？就是教会。这里特别讲到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神就在我们当中。那么因此在我们这个教会今天在这里大概差不多将近100人，我们这是教会。今天我们在小组当中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一起聚会，那也是教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我相信我们在这个 RPG 从3月份开始一直到明年20周年的时候，我们是奉主的名聚会，神要垂听我们的祷告，要我们在这里捆绑，天上也要捆绑，在这里释放，天上也要释放。我们在这里释放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在神的国度，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就是要来经历路加福音4章里面讲到说，神用他的灵来膏我们，叫我们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要怎么得释放，受压制的要得着自由。这样子的喜年，这样子一个神的工作，在神国度里面的一个恩典是什么？是要给教会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成为神的一个器皿，成为神的器皿，把很多在黑暗中的人都能够带回到神的国度里面。那么因此我们再一次思想到，好，使徒行传1章8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感谢赞美主， 我们的教会，我们不只是在这个亚特兰大这个地方，神要我们的教会可以扩张，好，我们可以在耶路撒冷，可以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还有什么直到地极。感谢主，我们教会为一些好像七个国家祷告，好，感谢赞美主，我们要什么？要把福音传到地极，教会需要领受圣灵的能力，接受圣灵的洗。我们生命和灵粮堂，我今天早上还跟师母说到，我也感谢主，在多年前我们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神就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负担，讲到生命和要流向万国万民。当时我们真的是在读使徒行传，还有在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真是看见神就是要给我们一个负担，我们领受圣灵不是怪力怪气的现象，乃是什么？要做福音的管道，生命河要流向万国万民。感谢主现在我们这个生命河，我们在全世界32个国家里面建立分堂，已经建立了325间的分堂，那数目还在最近听说又有一点增加。感谢赞美主，我们就是盼望什么？盼望福音要传到地极，每一个地方都能够有福音传给他们。感谢主，这一个我每次想到福音要传到地极，我也想到马太福音里面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若是现在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没有听到福音，主耶稣还不会再来。虽然我们看到很多的现象，都觉得末日很快很近了，但是因为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万人悔改得救，所以我们现在正是一个什么传福音最好的机会，我们正是一个要领受圣灵的能力，领受圣灵的恩膏，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度里面。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接下去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也是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所唱过的。在这里好，这首回应诗歌里面的，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唱，神的子民我们合一聚集。好，我们神的子民合一聚集，我想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是神的子民，我们就是合一的聚集在这里，我们热切的期盼我们能够遇见神，我们的神的道能够传遍。求神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我渴慕要被圣灵得着，我渴慕能够成为圣灵的器皿。阿们，哈利路亚。
阿们。
子民合一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子民合一聚集，热切期盼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你，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
神的子民合一聚集在这里，我们奉主的名来祷告， 我们所期盼的神就乐意赏给我们，因为这是他的心意。他说你们不要离开，只等到你们得着神的能力，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我们要成为神的见证人。哈利路亚！今天你盼望得到吗？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同声跟神来祷告。若是你今天早上你说我愿意来领受圣灵在我身上工作，我不愿意再受到仇敌的欺骗，再被他来控告，因为耶稣已经在天上为我祷告，圣灵也要来帮助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有两位代求者，我们还怕什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着人那个里面的黑暗没有办法信主的时候，我要跟神求，主啊，求你用你的灵来浇灌我，让我可以在圣灵里祷告，我能够用悟性祷告，我能够用方言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祷告，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我家里还有人没有信主，为着我所爱的人还没有信主，为着我的学校里面还有人没有信主，为着我们公司里面还有人没信主，为着常常在我们中间的周围的邻居还没有信主，为着在亚特兰大在这个城市里面还没有人来信主。今天早上我相信神要把一个没有信主你对他特别有负担人放在你的心里面，迫切的来为他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吧，我们就在这个时候用先用悟性为这个人祷告。等一下我说停，我们用灵用方言来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用方言。那你说我不会方言，没有关系，你张开你的口，今天早上也能够来经历，因为方言的祷告要是神听得懂的，方言的祷告是要把人心里的那个黑暗来挪移，好让他可以归向主。方言的祷告是要来讲说上帝的大作为。感谢主，你虽然不懂，可是神懂了就好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再一次唱这一次说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以后，我们就开始来祷告。哈，
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就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
哈利路亚！我们同声在主面前用悟性来祷告，为那个没有信主的人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把这个城市交在你面前，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真是让我们心里，主啊，真是为这个人来祷告。这个城市里面还有人在我们的附近，在我们的家中，他在疾病当中的捆绑，主在黑暗里面的捆绑，没有办法来相信你，主啊，求你，主来释放，让那个天上的窗户能够打开。让我们一起用方言来祷告。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我们中间还有很多的人是在疾病当中被捆绑的。今天耶稣来，他不但要来拯救我们，他也愿意来医治我们。主耶稣的使命来到这世上，他就是要那些在罪恶里的人能够相信他，身体上有疾病的人能够得到医治。所以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如果有一些人有
非常大的一个疾病，你可以现在就为疾病，他的疾病来祷告，求神的医治能够临到他。耶稣不但要把福音传给我们，让贫穷的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要那些被掳的、被压制的、被疾病所捆绑的人要得到医治，要得到自由。哈利路亚！我们现在用悟性为一个有疾病的人来祷告。哦，主啊，是的，主，在我们中间，主啊，哦，主，有疾病的人，主啊，求你自己的灵在他身上来工作，主啊，主，让那个，哦，主啊，找在你中间。让我们现在用悟性来，用方言来祷告。哈门格勒巴西基格勒巴库勒马萨卡，伊基格勒巴库勒马西基格勒巴库勒马萨卡，格勒巴西基格勒巴库，伊基格勒巴库勒马萨卡，格勒巴西基。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愿意我们能够领受你圣灵的能力。哈利路亚！因为圣灵的能力浇灌下来，让我们可以把福音传到地极。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就在这里为这个教会祷告。主啊，我们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来祷告。主，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你的器皿，成为圣灵使用的器皿，成为祷告的器皿。哈利路亚！让这个福音从这里能够传递出去，也让每一个来到这边的人，他们都能够在这里感受主的爱，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有神迹奇事发生，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哦，主啊，你的荣耀就在这里，你的荣耀要在你的教会里面来显明出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是苦苦的哀求，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腹中有活水的江河流出来。哦，那个喜年要临到我们的教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就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
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把教会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你把我们最需要的礼物圣灵赏赐给我们。离了圣灵，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可能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离了圣灵，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存到永远。主，我们向你求圣灵来改变我这个人，当圣灵充满我，让我们能够为基督你做见证，让我们的教会能够为基督做见证，能够把耶稣的福音、救人的福音传扬出去。主啊，让我们这个教会在这里不是徒占地土， 让我们能够影响我们的家，能够影响我们的城市，影响我们工作的地方。主啊，使用我们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要带许多的灵魂到你的面前，帮助我们。圣灵，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是要建立自己的什么东西，我们渴慕看见你的国度在亚特兰大扩张出去，我们渴慕看见你的国度在我们所关心的那些宣教士的那七个国家能够扩张出去，我们渴慕看见你的国降临。主，我们谢谢你，圣灵太宝贝了，我们需要你，需要你做一切必要的事情在我们的身上，也使用我们。圣灵，我们尊荣你，我们爱你，求你持续不断地来帮助我们。谢谢主。主，孩子也向你呼求，当刘师母要离开这里，她要继续她被呼召的旅程，求主继续地使用她，保守她的身体健壮，保守她身上的每一部分要为福音效力，就像她的灵魂那么兴盛一样，让人心回转，让人心被激励起来，让教会不只是信徒，没有信徒，我们要做你的门徒，使用刘师母所到之处，带下圣灵的能力，将福音传开来。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下午他就要离开这里，要坐飞机回去，求主恩待他，今年的贝恩筹款参会能够得到他们一年足够的资金，让所有贝恩侍奉中心的运作可以顺利。主，我们谢谢你，他在这里所留下来的，他手所做的工作，求主把它发扬光大。我们得医治的人，我们也要出去手按病人，我们要看见病人得痊愈，心灵受捆绑被压制的，他们要得释放，让他们能够活出一个更光彩更自由的生命。谢谢主，在19周年，你对你在一些人的身体上医治了我们，你对一些人的灵里面说话。主，我们谢谢你，巴不得我们没有一个人留在自己的舒适圈，躲在自己的洞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出来。主，谢谢你，你用圣灵充满我们，帮助我们为你做见证，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聚会就停在这里哈，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还有一本书吧，还有几个那个卡片，我们希望把它都卖掉好吗？另外一件事情，如果有人需要祷告哈，刘师母的时间很有限，你觉得你真的需要祷告，请你到前面来。